弟兄姐妹平安，
yeah, 我们一起来祷告。
yeah. 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召聚我们这群海外的游子，今天能够在你的圣殿中来朝见你的面。若不是你圣灵的带领，我们在人的面前都是枉然啊！求主恩待我们，纪念你自己的话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刚才唱一首诗，是有一双手能够让盲者重明呀。其实我们原本都是瞎眼的，这是我来到德国听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不只是说在受洗的时候啊，听到很多受洗的见证。那然后我这几天在不同的团体走，我也听到很多啊感人的故事啊。我在德累斯顿，哎，那个接待我们的一位弟兄叫郑凯，我不知道在座的认不认识他呀。这位弟兄竟然是这么样的细心啊！我们后来到德国那个柏林去，我们有两天的时间，然后再参观那个马丁路德的那个他的神学院啊。然后这两天他就把他的手机给我们，他说我要知道你们每天的行程在哪里，我都要知道，怕你们给失落掉。很多的关心在我们中间。哎，后来我就又到了那个 Cups。啊，想不到小小他们又接待我们，广用接待我们，也是那样的细心，那样的热情。结果昨天我们来到了这边呀，小娟她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在她的生命中有讲不完的故事啊，很多的故事啊。我真的非常的感谢主啊，神就是那一双手，让我们能够得见他的光。我92年出国到美国的时候，我带了3件宝贝闯到美国。第一件。是一箱的胃药，我有一个破胃，我想完蛋了，来到美国那是真的打拼啊。那我来到美国什么都没有，万一生病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带了整整一箱的胃药，从止血的到养胃的，因为我是个破胃，曾经4次大出血进医院，结果都没有开刀，我想完蛋了，到美国这都完蛋了，这是这一件。第二个，我的太太是访问学者，她早一步来到美国，她就是跟人想，你这个学中文的来到美国那怎么办呢？我看来看去你最好去学厨，然后呢来到美国又可以办身份啊，又可以赚工钱，所以他就把那边的菜单都寄给我了。那我两眼一摸黑，那我怎么办呢？我又不会炒菜，那我怎么了得呢？所以就去学了一个厨啊，学了一个厨，拿了一个劳动部的技术证书来闯荡美国，这是我第二件的宝贝。第三件宝贝呢，带了一本书，这本书叫《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哈，这个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看过这本书，那是在20年前了。OK， 所以我就想说，因为这是特别我纪念，这是一个上海的女人，我是一个上海的男人。哎呀，这个上海的女人在曼哈顿成了亿万富翁，她从什么开始？打餐馆开始。啊，那我想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一个老板的料，但是询问的滋味我都会尝一尝。结果我就这么闯到美国了。我们刚才不是唱首歌吗？它叫《盲者重明》。结果呢？我这个多年的破位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一定知道这是耶稣基督医治我了。10几年啊，4次大出血进医院。过去毛泽东说阶级斗争7、8年来一次吧，常常搞这个，我是7、8个月就要来一次。只要心里一紧张，你要知道一个男人常常一个压力在里面的时候，女人还会哭，男人不会哭嘛，眼泪完在里面就爆炸了。所以常常就这么一个破位，结果我的病就不治而愈了。这个药3年以后药就过期了，全部扔掉了，直到今天我都还没犯过胃病，是不是上帝的保守？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学炒菜，现在不是被奉献了吗？结果我仍然炒菜，炒什么？福音的大餐。所以这次你看，不仅是在你们的营会中要讲到，结果每一个地方都要讲到，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到这边以后，弟兄姐妹说你还要布道。Yeah, 所以有时候就觉得上帝在使用我们呀， yeah, 所以他是在帮助我们。我是一个寻梦的人，带了一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来到这边，这个梦也不做了，现在也是做梦，跟耶稣坐在一起啊，常常能够在福音的里面看到得见上帝的光，看到很多人信主，那个要比我炒菜别人觉得我炒得好还要高兴啊，这就是上帝实在是太美啊，来帮助我们呀， yeah, 所以我们每一个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啊，有趣的见证在里面，都可以证明上帝可以让盲者重明。我这是第一次来到德国，给我一些蛮好的印象啊。第一个印象，我上次在营会中跟大家讲了，如果我跟美国跟德国相比，那美国是一个粗犷的潇洒的汉子， 那德国对我来第一个印象是一个娇小的、美丽的、有贵族气息的一个少妇。我不知道我这样讲说，这边还有学语言对比的，他不知道这个语言能不能相通。这是我第一个对整个这个德国的一个给我的一个感觉，特别在那次的营地的小镇上，当我看到那夕阳西下，看到后面的房子红的砖瓦，那是各式的那个建筑的构图，哎呦，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到那种美丽。然后我在这个小镇上徜徉的时候，我是感受每一家每户他们都有一个小小的艺术的摆设，或者在门口，或者在后院，哎，我觉得非常的精巧，甚至小镇上都有他们的历史的遗留下来的一些的传统的文物放在那边，供行人可以去观赏，让这个小镇啊能够有一个感觉。然后我又觉得德国是一个非常尊重历史的一个民族，我竟然在德累斯顿可以看到当年东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幅宣传画，用瓷砖贴在墙面上，那个很大很大，竟然没有被抹去。那我们把中国可能会什么都抹去了啊，但是竟然在那边你会看到，哇，那么过去的那个可以，但是那边呢又是一个古老的皇宫，又是很多历代的啊那个皇族他们的风景画，哎呀，我就感到这个国家对历史是有他特别的一些感受，非常的尊重历史啊。那我也感到德国人非常的爱美，他们真的有很多的艺术感，似乎好像天生都有平面设计的那种感觉，什么样的一个构图就出来一个艺术的那个感觉啊！无论从家庭的布置，所以在德国的你慢慢的你都变成艺术家。我是觉得我走到去看到你们都有艺术感，哦，这是我很惊叹的啊！其实我也很爱一些啊艺术上的一些设计和美感啊，我甚至看到德国人只要有后院的，他们都种非常漂亮的花。昨天晚上我们前天的晚上，我们在 Copes 那个地方，我们竟然有一个姐妹送来了，你知道什么样的花？是她送给你们三个老师，是她后院种的牡丹。更奇妙的是，这些牡丹拿来的时候是含苞欲放的，很多的花都含在里面。一个小时以后，每一个都开成这么大的花，把所有的人都惊叹了啊！啊，送花啊，也是非常的美，还有很多人都有花房在里面。那我也看到，至少还有几个感觉，我感到德国好像很少有破车，哎，你说很多的破车，特别是学生的，我看这边学生也是开蛮好的车啊，在那边很多开了很多的破车都在开，这里至少你好像似乎再旧的老旧的车，他们的漆都是那么的光亮。我甚至在车子开过汽车文厂的时候，在文厂里看到的车子都比我们那个街上有时候开的都好，哇！而且德国好像少有流浪汉，我至少这几天我都没有，这么大的城市我都没看到流浪汉。在美国每个街口，主要街口都会有流浪汉，这边似乎看到有几个经济手头拮据的，他们在捡拾一些易拉罐，但是穿的还是外表还是蛮整洁的呀。所以我也还有一个就是没有胖子，少有胖子，你们可能看到有胖子，我在美国一比，我你们见了真的身体各个苗条。还有德国人，我在想说那德国的街道都那么有艺术，都是那么石块在里面，都是脚底按摩出来的，所以不会有那个。所以那一天我们在柏林走了太累了，我们的一个徐伟老师脚底都打泡了，所以你看再走下来还会有胖子吗？没有胖子啊，这是德国给我的感觉啊。那然后呢，我在想说这是我们走了两个非常有价值的博物馆，一个博物馆是啊别加摩的一个博物馆，别加摩这个神庙的一个博物馆。因为为什么是特别有名呢？是因为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上耶稣曾经对复活的耶稣曾经对小亚细亚那个地方有七个教会曾经有过，其中讲到别加摩教会，他特别有这样的话说，他说别加摩教会居住在哪里呢？他们的居所竟然在撒旦座位的旁边。一个教会，其实你想今天是一个世俗化的非常世俗化的社会，我也听说德国很多的神学院都非常自由化啊，教会都慢慢的开始走向一个没落。在这样的光景中，你再看到他说当年的教会是坐落在撒旦座位之处。那撒旦座位之处呢，其实从为什么会讲说他在一个撒旦的座位之处呢，其实在别加摩当时的一个地方有一座叫亚西比斯神庙，这个神庙就代表着撒旦的座位啊。原来他们在这个神庙中是拜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救主，就宙斯 啊，里面有一个祭坛啊，然后我们就在柏林，我们到这个里面看到了那个祭坛啊，整个的一个庙啊，竟然在100多年前啊，法国的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曾经在圣经中这么有名的一个古典的建筑，竟然当地的老百姓把这些大理石拿来火烧，变成石灰来造他们的房子，觉得非常的可惜，所以就跟当地的政府有一个商量啊，他愿意将这些的古迹全部运到了德国。他往运来的不是真实撒旦的座位，而是让到我们看到过去曾经神所说的这样一些话语。那然后在啊这样一个古庙中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在那里看到了很多的蛇啊，圣经上我们称为是古蛇啊，这个蛇是代表了撒旦背后魔鬼的这个权势呀。我们其实看到今天的，因为这个神庙里面啊，有一位女神被称为是医治的神，她背后的象征物就是一条蛇，所以你今天看到每个医学学会的背后的标记都逃不了有一条蛇，你看到吗？所有的医学会，全世界的医学会，任何的他们的 logo 上都会有一条蛇，就是从别加摩来的呀。那然后别加摩又是亚细亚省罗马首富，是崇拜一个皇帝的地方，所以耶稣当年说一个教会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原来是坐落在撒旦座位之处，所以因着这样我们好像寻找源头，寻找耶稣对教会说话，我们就找到了啊，这个别加摩的，盼望你们有一次到柏林去，不要忘记要到那边去看一看啊。然后我们又走了第二个非常有趣的地方，那就是一个 Wittenberg， 是马丁路德的神学院啊。在那里我们看到他当年在修道院的生活，如何在那个时候对啊整个的啊罗马的一个教会体系提出一个不同的一个看法，非常勇敢的贴出了95条在那边的教会里面啊，甚至也想到那个因着这样牧师可以结婚了，我就想说、哦、我这个对特别有那个感受，如果要不这样，我要么就不能被神呼召，要么就没有办法有婚姻了啊。所以这是我对德国的一些的参观觉得很感兴趣。那这一次呢更让我感动的呢，是我来到了啊你们的团契中，这是在德东啊，德西不管怎么说看到了一些校园团契，我有一句话一直深深的在我里面，叫神不偏待人。当年彼得来传福音的时候，他知道啊神是如何的优待犹太人，一路上他带领这个民族一直到今天耶稣啊为着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他呢没有想到那些在摩西律法之外的外邦人竟然也这么快速的得到上帝的救恩，甚至他根本觉得不可能的那些恩赐也同时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他非常有感慨说神不偏待人。那整个的德国大家可以想一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属灵资源是非常缺乏的，我听说在德国只有10个华人教会，唯有一个华人教会有一间小小的教堂，我不知道这个在哪个地区，是不是在你们的地区，我不知道啊。那其他的都是没有的，更是德东更是一片的荒凉啊。但是在这样一个荒芜之处，神没有偏待，神兴起一些仆人来到我们中间，甚至兴起一些的啊弟兄姐妹领受福音以后，他们就开始热烈的传福音。昨天我们晚上听小轩在讲说他的故事，神如何让他一个穆斯林的后代竟然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勇士，哇，让我们听的也是不能不将荣耀来归给上帝啊。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穷人的孩子嘛早当家，在你们中间似乎没有一个常住的一个牧师，但是可以看到在你们的生命中看到神亲自在牧养你们，好像一个穷家的孩子。我在科布斯那个团契真的是看到他们很可怜，我看数出他们的基督徒两个手掌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数过来，但是他们竟然有祷告会啊，能够有周五的查经，然后有主日的崇拜，像模像样，还热烈的传福音，哇，还带了很多的慕道友。于是我们走到了那边以后，就是没有空闲的啊，排队的陪谈啊，很多的事情就排在后面啊。他们热心的侍奉主，我真的是看到，因为这样看到，我就感到我们北美教会的光景真的是很冷落。昨天小娟姐妹讲了一句话，她说很多的时候不是资源的问题，今天在网上你什么资源都可以，说到底其实是胃口的问题。有没有属灵胃口？现在大家肚子饿了，讲完道才能吃饭 OK， 所以你们有没有胃口？属灵上也是一样，对吧？资源有很多，可能看着山珍海味每天咽了就不要吃了，在美国就是这样，太多的山珍海味在那边了，随手可得，但是都是厌倦了。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虽然没有什么，但是大家都有属灵的胃口，所以圣经怎么说？ 说只要我们大大张口，他就怎么样，大大充满。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资源就在旁边，如果我们愿意大大张口，神就会给我们充满啊。今天我来讲两篇布道的信息啊。一篇布道的信息是神的国近了啊，神的国近了。我们来看耶稣下天以后，约翰下天以后，约翰就是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他被抓了以下天以后，耶稣就来到了加利利传讲神的福音。耶稣第一篇信息只讲了四句话，就是在一章十五节马可福音，我们把它读出来好不好？开始，
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今天我就讲这四句话，所以这句话我会一句一句讲，盼望大家能够背出来啊。开始，再来一遍，
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好，日期满了，日期满了，这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个有预备有时间的神。神是有预备的呀，我今天讲预备就讲四个方面啊，有时间的。第一是伊甸园里的预言和预备。大家知道亚当在圣经上称为是神的孩子，是神的儿子。神创造了天地所有，又创造了人亚当，这是上帝创造的最终的杰作。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因的犯罪，这个杰作就好像是破损了，被破坏。我们看到亚当是神所创造的精心的杰作，神称为他是孩子，神跟他有非常美好的邻交，在那里有一个美好的伊甸园，那里有四条的河，有任何的东西啊都可以满足他的需要，甚至神还为他创造了一个女人啊，创造了婚姻的制度，让他在这里可以管理所有的东西啊，给他所有的里面的身心灵各样的满足。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背后却有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常常似乎看到一个人犯罪堕落进入死亡，但从上帝的眼里看到却背后却有一场非常激烈的真实的属灵征战，竟然从创世开始的时候这个征战就已经开始了。竟然在三章十四节的时候，上帝对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蛇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你既然做了这个事情就必受到诅咒，这个事情就把上帝的杰作给破坏了，所以你会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须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什么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段话语对当时的亚当来说，或是对当时的摩西来说，他们都不甚理解的，因为神的启示是不断完善的。 OK， 旧约是新约的预备。神在那个时候在属灵的征战中，虽然从表面上说他的杰作被破坏了，但是上帝有一个心意，上帝来告诉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大家现在应该知道了，因为整个的圣经已经启示完全告诉我们女人的后裔是谁啊，就是耶稣。所以圣经称耶稣是第二个亚当，是末后的亚当。第一个亚当因着罪他进入死亡，第二个亚当，亚当的第二却要把人从罪中带出来。所以这场属灵的征战从一开始就有了。所以上帝是时间的神，也是预备的神。这位神要伤谁的头啊？蛇的头。而蛇呢要伤他的脚跟。所以我们会刚才读使徒信经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被伤了脚跟，背负我们的罪，在阴间有几天？三天的时间。这个启示其实从启示录中就已经有了，我们都是能够尊重历史的，我们连续来看也是这样啊。那我在想说，在这场属灵征战中我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其实我们的角色跟亚当一样，我们不听上帝的话，我们吃上帝不要我们去吃的善恶果。这是维宗牧师说，今天上帝在伊甸园里不是创造了五千个不能吃的树，创造了一棵生命树上的果子，你只能吃一天，那吃一棵树那很苦很可怜。那今天说所有的树你都可以吃，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唯有那一棵吃智慧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但是亚当偏偏去吃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像亚当一样不愿意听上帝的话，吃善恶树这个上帝不允许吃的那个果子，我们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我知道有一位传道人是从德国读书出来的，他叫张路夏牧师，也是我的朋友多年了呀，他也是上海的，我们在美国，我们每年都会一同的来服侍。我会到这里来也是通过他，他因为跟他知道这个范老师要到在这里有这样一个服侍，有一次到美国，他就希望我们能够接待他来，让他来讲讲德东的故事。结果一讲，我们的心就动了。所以这次我不是来一个人，我们教会就来了三个，短宣队就来了啊。那起因就是张路夏牧师。但是大家知道张路夏牧师的故事吗？啊，其中有一个故事我听得一直不忘。我们都是差不多这个年代来，我还比他年长一点。那个年代，我要知道人都很饿啊，很饿。那个时候糖是有用糖票的，大家知道吗？哎，用糖票买过糖的举手让我看，我知道你的年份。哇，好有好几个人啊！你知道那个年代啊，要吃糖又没有办法，我爸爸妈妈又不可能有糖来给你吃那个。结果呢，炒菜的糖还是甜的嘛。那一天他就开始吃了很多的糖，但是他吃了很多的糖以后，爸爸妈妈要回来怎么办呢？他有个弟弟，他听到弟弟你来吃糖吧，你来吃糖。弟弟说爸爸妈妈不要紧，你吃吧，喂两勺糖喂进去了，结果盖子盖好。妈妈爸爸回来烧菜了，怎么糖一瓶糖了半瓶都没有啊，谁吃的？他不想。弟弟你吃了吗？弟弟承认。结果怪罪怪到谁的头上？弟弟。人心何等的诡诈，我们跟亚当一样的。这个烧菜的糖爸爸妈妈师傅也告诉我们，这是烧菜的，不是可以让你们吃的。路加知道吗？他知道，不仅自己吃自己犯罪，还把弟弟陷在罪中。哎，这是个牧师。哎，其实我也是一样，我可以告诉你我也是一样，对吧？我这次在营会中讲了一个故事也是一样呀。我曾经因着我的舅舅认识了一个中国很有名的艺术雕刻家，他叫张冲仁。大家在座的很多人我知道已经看过那个丁丁历险记了。丁丁历险记，这位丁丁、麋鹿和小狗他们能够到中国来的整个的背景的图画都是张冲仁画的，那是已经是二三十年代的事情了啊。他在比利时留学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位很有名的艺术雕刻家叫 Elge 啊，认识以后他们就创作，就是这是他的背景。所以后来呢，他经过很多的事情，怎么话在那边受过很多的难处，结果我的舅舅让我跟他认识的，就跟他为他写一点小传。借跟他写小传的时候呢，我既可以接触到所有的文物啊，出入他的书房啊，他为了帮助我了解他整个的生平过程，就把很多的东西都给我看。那个时候我在集邮，你要知道，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集邮，你看到邮票你会眼睛会发绿吗？我那个时候眼睛会发绿的，不是睁大，是眼睛发绿。更重要的不是邮票，它是一些邮品。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些石记封。石记封要比邮票更值钱，邮票只是商品，但石记封就不是艺术品了。它必须从把，比如说是比利时打一个邮戳，然后再寄到中国，你看到吗？就是这样。那我就问他，东西都写好了，我就问他讨了一张民国三八年的邮封，他就随手给我了。哎呀，我不要这个，我要光绪十七年的。他有一张光绪十七年的，那不得了，因为上面写的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朝的外交部专门写给袁世凯政府，有一位外交大臣叫陆征祥，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巴黎二十一条，写给陆征祥的一个邮封。那个不要说他其他的价值，光是人们的价值就超过百万了，这是唯一的一个那么大的官印在上面。哎呀，我就想说，我不敢给他讲说，我就最后呢，我就把所有的文物都还给他的时候呢，我就悄悄的把这张东西呢密封在这个塑料纸里面啊，然后呢我就把它放在了家里，我就出国了。我心里在想说，等他百年之后，我就是百万富翁了。你看诡诈不诡诈？所以耶稣讲的非常的清楚，耶稣说凡是犯罪的都是罪的什么奴仆。我们原觉得我们非常的自由，其实我们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罪的奴仆。所以我们跟亚当一样，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中，我们绝对失败了。我们靠着自己的血气，因私欲被引诱，我们就生出死来，我们就这么一个个死去了。我们是上帝的杰作，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看不到。上帝说这件事情你不要做，志刚你这件事情不要做，良心都会告诉你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但是里面的贪欲却让我进入死亡。所以你就在想说，神怎么来救我们呢？神他有预备。当亚当犯罪进入死亡的时候，神在这个时候为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做了什么？大家可以看，把它读出来。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 用皮子做了衣服给他们穿。皮子什么？我们学的衣服，亚当只是看到了，其实亚当是很有智慧的，并不是没有智慧，他也有善恶感。上帝不仅造一个成熟的男人，有行事为人的能力，他也有，他也告诉他善恶的道理，他一定告诉自己的太太，这件事可以做，这件事可不可以做。所谓的善和恶，就是上帝不要你做的事情你去做，那个事情就是恶，背后就代表着恶，他是有善恶观的。但是呢，当他犯了罪以后呢，他所谓的善恶呢，是逃避了上帝，跟上帝的关系决裂了。所以呢，他害羞到一个地步呢，知道自己是罪了啊。我也是知道，夫妻两个，他刚才在蜜月中还在想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什么肉中的肉，还这么好。但是一进入罪的光景中，你看他就躲藏自己，把太太首先给出卖了。所以上帝他不仅看到他只是用树叶来遮羞，上帝还用皮子为他做了衣服。我们今天看到皮子是哦，我们想上帝是蛮有恩典的啊，皮子可能比那个树叶来的牢一点，就像我们今天的衣服，不仅是御寒，我们衣服还有一个目的叫遮羞嘛， OK， 就是两个目的嘛。所以他给他的皮子遮什么羞啊？这个皮子的背后是什么？代表杀生，皮子一定是杀了一头什么牲畜。所以见血，我们不要看到，其实我等会也讲下来，神的预备就是这样，一上来的预言就是这样。当他用皮子给亚当做衣服的时候，其实是代表了一个牲畜被杀，用皮剥下来给了他的衣服。好，这就是第一个我们看到在时间中上帝的预备，从伊甸园已经开始了。当属灵征战开始的时候，神已经在为我们预备救恩了。这是上帝是时间的神，也是预备的神。我们看到第二个是神对亚伯拉罕的拣选。神要预备我们救恩，他除了在伊甸园里有这样拯救以外，他还为我们拣选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首先是从一个人开始的，他的祖宗的名字叫谁啊？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我们可以把创世纪的十二章我们可以读出来，十二章之前是整个人跟整个人类的故事，但是好像到了十二章以后突然进到了一条支流中去了。这条支流就是神跟亚伯拉罕跟以色列民族的关系。好，我们来读读看。来，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于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好，神开始看到全地的人都堕落了，他开始拣选一个有信心的人，愿他的祝福借着他能够祝福到全族。所以神就要他一上来去到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去，神要给他大国大名大福。好，神就这么来祝福他。但是大家知道他，我们的耶稣从哪里出来的？就是从亚伯拉罕以后的雅各，他的十二个儿子啊，其中一个儿子叫什么？犹大啊。所以耶稣从肉身所说，他就从亚伯拉罕那一条线能够下来的，直到今天。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拣选其实是为着我们。所以当圣经这么说，在希伯来说，论到他儿子，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大卫是从犹大这条系来的，犹大上面再追上去就是雅各，雅各再追上去就是亚伯拉罕，你看到吗？所以神对以色列民族的一个拣选是为了耶稣从肉身所生。很奇妙啊，肉身，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啊，他如果不是完全的人，没有办法我们替罪，对吧？他又是一个完全的神。所以圣经启示告诉我们，原来神为了我们的救恩，他预备了耶稣基督。他从哪里来？从亚伯拉罕的拣选来，他是大卫的子孙呀。所以耶稣自己也说，我是大卫的根，是大卫的后裔。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原来我们的神是有时间的，神是有预备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神为了得着我们，他知道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要跟我们传道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有很多的挣扎，所以神呢先一步预备了一个 先锋。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约翰下界的就是指他，他的名字叫施洗约翰，为人施洗，呼召人悔改，所以他早一步成为耶稣的先锋，来预备主的道。我们把这个三节四节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正如先知以赛亚之上所记的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这次讲到我曾经以三章五节作为一篇讲章，大家知道一切的山洼是什么？山洼就是在上帝的眼里其实是人隐藏的心中的隐秘的罪恶。很多的人来跟我讲说为什么不信主，他可能把上帝作为一个客体，诶，你作为一个主体我可以接触他，把他作为一个知识我可以认可他或者不认可他，甚至可以批判他拒绝他。但是上帝说，其实当我与你相遇的时候，我看到你的人心中就像那两山之间的凹地，是那阴暗的潮湿的隐藏的，那里有许多隐而未现的罪，因为这些的罪恶使你不愿意跟我相交。所以上帝说的非常的清楚，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愿意见光，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耶稣就这么说的。所以有人告诉我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不信主？他说其实我心里一直有挣扎，我觉得信了耶稣以后就觉得有紧箍咒套在上面，许多做起本来可以做的事做起来不方便了，这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原本也活在这种光景中，所以想一想，今天我们还没信主，是不是里面有一个山洼在里面不愿意将光透进来？所以一个人要跟上帝接轨，跟上帝生命中有个连接，一切的山洼要填了。第二个，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我在说大小的山冈代表我们属灵上的骄傲。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神呢？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如果离上帝越远，其实他的问题越多，如果跟上帝越来越近了，他的问题就越来越少了。中国有一句话说，成语说一叶障目什么不见泰山，只要你有一张叶子站在你的面前，整个泰山你都见不到呀。我自己，我的外婆就是个基督徒，妈妈也是基督徒，外婆跟我信主，我说你不要跟我退休以后再信主吧呀，我就跟外婆这么上。我心里我不敢想说，外婆啊，我怎么会跟你这个小脚老太婆信同样一位上帝呢？如果我信同样一位上帝，那这些年的书我不是白读了吗？你看背后就是骄傲。我九岁就知道有耶稣了，但是到三十九岁才信主，整整三十年啊！很多人接触福音已经很久了，你为什么不信主？蛮多的就是一些的山岗，上帝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你要跟耶稣有一个相交，大小的山岗都要削平，你里面隐秘的罪恶都要被填平，还有一个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里面有多少的弯曲啊？上帝来找亚当的时候，亚当你为什么躲着我？莫非吃了我叫你不要吃的那果子吗？亚当没有说 yes， 上帝我犯了罪，他没有说，他说爸爸，你赐给我那个女人叫我吃的，他意思说上帝啊，如果你不赐给我那个女人，我今天还不会落在这个罪里面。刚刚还在蜜月之中甜美的不得了，海誓山盟，转一下马上就矮化，出卖自己的太太，那太太也学了招了。那上帝说，夏娃是不是你吃了给你先生吃啊？他说不是的，他说是你照着那条蛇叫我吃的，上帝啊，如果没有那条蛇，我绝对不会今天陷在罪中，那怪谁啊？怪你上帝啊。 OK， 亚当的大儿子杀了小儿子亚伯，上帝就去问该隐，该隐你的兄弟在哪里？该隐说，我又不是管我兄弟的，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啊？你又没有出钱让我管他。上帝说，你兄弟的血在地底下向我哀告。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在做蛮多的夸大的事情，缩小的事情。我特别讲到我的孩子，他在读大学的时候读的是心理学专业，他有一天跟我讲说，爸爸，我老师很喜欢看我的 paper， 我是一个 Z， 因为他姓我姓张嘛，所以每一次的 paper 交到最后，老师看按着字母排了下来，他最后一篇，他说老师照道理看到最后是眼花缭乱不愿看，但是每一次都非常认真的给我看，而且给我批，给我最好的成绩。老师告诉我说，我非常喜欢你的， 因为你每一次写的东西都是你经过消化以后，你里面很多的感触在里面。他说，但是老师批评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话太多。老师告诉我说，意思是说你学这个学科，其实很多的时候跟病人相较的时候，不需要说这么多的话，你要听病人多讲话。 OK， 这个蛮好。结果他讲了一句，爸爸，这是我跟你学的。这个就是诡诈了，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他明明有他的错，他结果就把我被栽赃栽到里面去了，把我陷在水里，是吧？我说我们也有诡诈，对吧？我也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们几个牧者要接待远道而来同工，对吧？那我们就约了一个餐馆里吃饭，对吧？然后我就想说，我陪小儿子打鼓，打了鼓赶到那边最起码要10到15分钟，但是当我放下孩子又赶过去，哎，突然半路上出现警灯，哎呀，我心里窃窃自喜，哎呀，好了，我就有借口了，被拦住了，所以我才迟到了。想不到1分钟就开通了，谎都说不成，但是心里就有个光照。其实我们蛮多的时候就非常的诡诈，跟上帝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弯弯曲曲，以致耶和华说，我为我的圣殿，为我的耶路撒冷，为我的西安，心里极其火热。但是因为我们经过这么多的弯曲，到我们就变得不冷不热，我就看到好像是冷却片，神那头非常的火热，但弯弯曲曲以后到我的这边就变得冰冷冰冷。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不火热呢？我告诉你，太多的弯曲在里面。 OK， 第四个，上帝说你要跟我见面，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高高低低就是跟上帝若即若离，好像两个人谈恋爱，你说谈恋爱嘛，又想谈恋爱，不谈恋爱嘛，又隔离得很远，对吧？弯弯曲曲，有些人已经信主多年了，就是迟迟不敢受洗，跟耶稣光恋爱不结婚，因为他有一条后路，万一不行的还可以逃走，是吧？我记得讲过一个遇到的故事，讲过一个小骆驼和他妈妈的故事。小骆驼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有宽大的脚掌？妈妈说，是我们要走沙漠啊，那个里面如果没有这宽大的脚掌的话，我们会陷下去啊。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会为什么那么样长？小孩子你不知道吗？如果我们没有这么长的睫毛，像刷子一样把灰沙那个挡掉的话，我们怎么走沙漠呢？妈妈，为什么我们长得这么难看的两个驼峰呢？妈妈说，你不知道吗？这是我们的储藏室啊，可以储存很多的养分啊。妈妈，为什么？孩子，你为什么问题这么多？他的最后问题说，妈妈，我们为什么在动物园里？这就是跟神关系上的一个高低，对吧？所以我是这么来想的。所以上帝让我们能够得着他的时候，神就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上帝在时间上给我们第四个预备，那就是耶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耶稣在世上30年，然后就出来传道。我在看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其中的一个，就是他受到了很大的试探啊，很大的试探。耶稣在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灵带领他到旷野中接受那个试探。魔鬼有三个试探，这个三个试探其实今天也在我们的中间常常发生。第一个，耶稣那一次已经禁食了40天。肚子是饿了，这时候魔鬼就告诉他，嘿，你是上帝的儿子嘛，你就可以让旷野中的石头可以变成面包。耶稣能不能？绝对可以，对吧？他5饼2鱼可以喂饱5000人，他绝对可以奉神的名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但是他知道魔鬼在试探他，魔鬼背后的意思，你可以自我中心，不需要遵守天父的旨意。但是耶稣告诉他说，我今天所活着不是靠所谓的食物，乃是靠上帝的话。第二个，魔鬼把他带到圣殿中，告诉耶稣说，耶稣啊，你出来传道，你是木匠的儿子，连你家乡的人都看不起你，现在你这样从殿顶上往上跳下去，按照圣经所说，一定会有天使把你的脚拖住，以致你的脚不会碰到石头，这样全地的人都知道你是上帝儿子，都会俯伏来拜你。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他不可试探神，耶稣不能绕过十字架再做这一件的事情，耶稣只有当他被举起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 魔鬼也告诉他说，你只要拜我，那你可以得到万国的荣华。但是耶稣告诉他，我单单侍奉耶和华，单单侍奉主。像这些的试探其实也常常面临到我们呀。神为了得着我们，他就预备了耶稣，以致像希伯来书所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谁啊？被试探中的人，就是我们。神为了得着我们，我今天非常粗线条的啊讲到了我们其实神有这样的预备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句话，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是日期满了，第二句话大家还记得吗？神的国近了啊！耶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国近了啊！我在想说，上个礼拜大家知道是什么节吗？圣灵降临日，你们德国还不错啊，宗教上还有一些传统说圣灵降临日，大家知道圣灵降临日是什么？就是耶稣跟门徒那一天的最后的晚餐，那一天其实是逾越节，逾越节以后的50天就是五旬嘛，50天的那一天是教会诞生的那第一天，是教会诞生圣灵降临，叫圣灵降临日，为了纪念全德国的老百姓有一天的休息，对不对？我们美国没有，结果德累斯顿大学有多少天？7天的休假，哇，这很奢侈的，竟然有那个7天的那个 OK。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圣灵降临日非常的重要，是新约的开始啊，是教会历史的第一天的开始。但是在旧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同等重要的一个节日，叫逾越节。逾越节的故事我可以简单的告诉大家，当年以色列的祖宗们雅各带了70个孩子进到了埃及这个地方，他们经过400年的时间，这70个人变成了一个能够步行的男丁就60万，大概一个家庭我算一下大概有4个人，那时候以色列人经过400多年已经这个变成从一个家族70人变成了一个200万的一个民族。那个时候法老就有害怕，觉得这个民族如果再下去就会成为他一个异己的一个政治力量，所以他想把这个民族辖制，甚至想把它灭掉。用什么方法呢？只要生孩子生到是男孩的就可以致死。所以这个民族哭声震天，被耶和华知道了，上帝就叫兴起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能够出埃及。但是这个法老怎么愿意让这一支民族就这么走了呢？毕竟这个民族还能为他效劳啊，所以他就硬着心一次都不愿意，所以上帝击打法老用10个灾害，最后一次灾害是最厉害的，就是击杀长子。那一天的晚上，神吩咐摩西说，让我的百姓每一家都宰一只羔羊，用羊的血涂抹在门楣和门框的两边。所以今天晚上当黑夜降临的时候，我会派列明的天使巡行埃及大地，当我的天使飞过去的时候，看到门楣门框上如果没有羔羊血的，我就进到门里会击杀他；如果看到有羔羊血的，我就会 over 过去， pass over 过去，逾越过去。所以上帝借着那一天，大家看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看到了原来这个灭命的天使是不认埃及，不会认埃及人还是以色列人，他只认什么？羔羊的血。羔羊是完全无辜的，他为了拯救以色列的命，他就杀了，他无辜被杀，涂抹在上面。其实啊，逾越节从埃及人来说是个灾，叫什么灾？击杀长子之灾。在一个宗族社会里，如果每家每户长子都被杀了，就代表这个民族灭了，这是个非常大的灾害，连王子都被杀了，头生的出生都被杀了。大家还记得中国人过年吗？中国人过年不是有门楣旁边有对联吗？其实背后有这个出处，过去的年在中国人心里是个灾啊。为什么放鞭炮？不是庆贺，是把鬼赶走好像，然后呢血红的东西涂在那边，其实跟逾越节有点像，其实是个把一个凶恶的东西给赶掉，那个灭命的天使把它赶掉好像。但是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个事情来保守以色列人。但是大家知道想到没有，这个在圣经中所讲的那个逾越节，从此以后一 要纪念了这个逾越节，却落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上帝拯救的方法是耶稣为我们成了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献祭，在新约里就这么说的。几千年以后，突然这个显明，原来逾越节是为了预表着耶稣的救恩。耶稣是既罪的羔羊吗？他没有任何的罪，却被我们因我们的罪被献祭。所以大家可以来读一读以赛亚书，在耶稣之前的几百年前，神已经借着他的先知，将未来耶稣要成为逾越节的羔羊的事情讲得明明白白，令人惊叹。上帝真是一个预备的上帝。我们一起来读读看。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藏身，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他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的祭。好，所以整个的启示在圣经中就慢慢的显明了，原来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上帝竟然用这样的方法来救我们，是我们没有办法的。所以今天蛮多的人来拒绝耶稣，因为他们也知道自己是一个荒井，所以也想有很多自救的方法啊，比如说行为得救。蛮多的人不信耶稣，就觉得怎么可能呢？信一个挂在十字架上的上帝，这怎么可能呢？我是靠我自己的。蛮多的人靠行为得救，他永远记得今天做什么好事就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做什么坏事就会有什么坏事，因为常年此以往，他就一直在一个行为得救的一个因果关系中生活。我们上帝强调因果关系吗？他也强调，他也告诉我们做好的他是喜悦的，做不好的他会有里面的怒气。但是上帝的救恩却超越了我们所谓的行为得救，超越了我们的因果关系。我们会被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乃是耶稣成为什么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献祭。蛮多的时候我们摆脱苦难，我们也可能用化钱消灾，甚至像祥林嫂一样，我们甚至捐一条门款，觉得自己自孽啊，觉得自己太倒霉了啊，所以希望被万人踏万人唾，以致把我身上的灾可以拿走。我们用各样的方法来免除自己的难处，甚至像佛教背景的，他就希望知道我们今天在苦难中，似乎觉得如果我把身体上心理上蛮多的欲望可以消除的话，那我今天可能得到里面的清净等等，都是用自救的方法。但是我们上帝却用这样的方法来救我们。今天其实耶稣向我们走来，他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国。所以我告诉弟兄姐妹，欧洲譬如说有很多这个国家，这么多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国界线。那所谓神的国，它里面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个管辖的范围。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就是说，你不仅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位耶稣，也是愿意将自己的主权交给这位主。所以耶稣不仅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也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这样的人能够进入耶稣的国里面。我在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我们基督徒也有一个是不是活在神的国里的问题。今天不止你受洗了你信主了，你还要是不是能够将自己的主权来交给上帝呢？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是做电脑的，做电脑的呢，他 常年做电脑，十几年做下来的时候，他颈椎和脊椎都出了一些问题，整个都是酸痛，没有办法好好的，手都提不起来啊。那个时候教会中有一位姐妹在做一个喜乐见的一个事情，她说你到我们这边来医治吧，因为喜乐见我不知道在这边有没有这方面的，那个是韩国人的一个喜乐见的床，这个床呢就是滚动的，你睡在上面，他不收钱，你就每天20分钟这样来滚了以后，他滚着，他就把那个病情的那个脊椎和颈椎呢就拉松了，就用这种方法来医治的。但他不收钱，你滚得好了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我就买一个回去吧。大概10个人里面有30%的人会买床，而且不二价，他不用讨价还价，总公司就是一个价，所以做这个老板很省力，就是开了门让大家免费的在滚。滚来滚去，很多中国人就拿了一个小椅子排队在门口，然后就是拿了一些毛毯，然后就去滚，滚20分钟，老人家嘛，就很多人年轻人也去滚，滚了就滚好了就去买，30%，哎，他觉得这个蛮好的，我就买一个，睡了蛮好的，他就想把这家店能够把它买下来。那个韩国的老板就跟他讲说了，不是我要卖给你，总公司还要 interview 你，我们总公司有规定，不能身兼两职。你现在不能做电脑公司又来管这个东西，不行，你必须把这个公司给辞了，然后你再做离职。他说我想过了，你们中国人嘛，最好的一个理由就可以告诉他我是打餐馆的，做了累了不想做了，所以我就想把这家店买下来。所以那天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呢就到了这个韩国人的总公司跟他们的老板去 interview， 正在讲说为什么想改行来把这家店买下来的时候呢，这个 interview 的经理呢，那个电话铃响，他说你们稍微等一等，我2分钟就进来。他们两个是基督徒，心里就开始圣灵开始里面有责备，我为什么要说谎呢？现在跟公司还没签约，我们就已经撒谎，就觉得一个很大的石头压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呢，等这位 interview 的经理2分钟以后进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不谈了。他说对不起，刚才我们是撒谎了，我现在仍然在电脑公司做，我只是身体不舒服，睡了你们的床，我觉得很好。买下了床以后呢，我觉得哦，原来这个店是这么容易的，我巴不得把这个店买下来，我就来做这个店的老板。你们有个韩国人开了这家店，也愿意卖给我，用3万块钱的卖给我，就这样。但是现在我撒谎，你就知道这个，所以我这个店也不想要了。哎，这个经理说，是的，当你们走进来跟我讲说你们在打餐馆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在撒谎。我看你们的手都细皮嫩肉的，哪里像个打餐馆？但是今天你这样的诚实，又是个基督徒，我愿意将这家店能够来转让给你，让他能够。但是我要告诉你，他这家店其实不止3万块，2万块只能值2万块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啊，我只是讲这个故事。一个基督徒，我们可能信了主以后，不靠上帝，我们仍然活在一个难处中，不在上帝的一个管辖之中。那我自己也是，我曾经跟大家做过这样的见证，我信了主。甚至已经到了洛杉矶，在神学院去读神学了。我从印第拿波利斯出去的时候，竟然将一些色情的录像带，是从电视上录下来的，那个 HBO 录下来的那些袋子啊，能够带到了那边。我还以为这些东西可以是一个社会的调查啊，是一个蛮好的东西啊，是个美国人一些记者对美国各种性行为的一些调查，比如说性虐待啊，比如说同性恋啊，它是社会调查，但是里面也有很多色情的镜头在里面。所以当我第一天打开家门要来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圣灵就光照我，家里有不洁之物。所以若是那一天不是把这些奉神的名把它清理掉，神不会像这样束缚临到我，是吧？之后不久神又告诉我说家里还有不洁之物，那我就知道是一本金瓶梅啊。我是读中文的，在中国没有办法看全本的金瓶梅，结果来到美国，走进中文书店，第一个不是买其他，就是买一本过去想看到看不到的金瓶梅。我不是来做文学的研究，研究金瓶梅在中国白话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就是看那个过去没有看到那10000多字的色情的描写。神知道我真是一个眼光似乎是艺术的，另外一个眼光完全就是色情的，所以我就奉神的名把这一些拿去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他又讲到神的果，他是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己，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如果你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必会从圣灵收永生。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些基督徒，若是在神的国里行善，就不可丧志啊。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会有收成。所以我这里也告诉大家，神的国是真的，你能够跨进去吗？你信靠他，魔鬼也是很坏的，魔鬼常常这样的，当你面对试探和诱惑的时候，他常告诉你，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一样的，没问题，你去做吧。但是当你真的跨进去的时候，他第一个时间赶到就控告你啊，说你不是基督徒，就这样啊。所以我们盼望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仅把耶稣当作救主，我们也要把耶稣当作我们生命的主啊。好，现在我讲完了第二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日期满了啊，神是有预备的，是有时间的。第二句话是神的国近了，好，神的国近了。现在我们讲第三句话，第三句话是什么？你们要悔改。这是耶稣第一次出来传道的四句话，进入天国的唯一的途径就是悔改。那今天我要问一个问题，我真的是一个罪人吗？啊，那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不幸的世人在生命中有三个生命特征。第一个生命特征就是顺服今世的风俗。我们一起来读出来，把这三段读出来好吗？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在保罗的这段圣经中，我看到一个不幸的人在他的生命行为中有三个最本质的特征。第一个特征，他的生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活得非常的自在，非常的自由，但在上帝的眼里，耶稣说凡是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我们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自由，我们是随着今世的风俗，好像大浪中的一叶扁舟，随风随逐随流飘逐啊。我曾经写一个小诗，我也念给大家听，我的小诗的名字叫吓一跳。那个时候刚刚信主，心里有非常大的喜乐在上帝的面前，我觉得就像一个孩子一样被神拯救出来。我在说，大家都在跑，大家都在叫，我也跟着跑，我也跟着叫。喂，你为什么跑？你为什么叫？我也不知道，因为大家都在跑，因为大家都在叫。耶稣把我拉出了喧嚣的人潮，我这才吓了一大跳。好，这是我刚刚信主时候回转山孩子。我们的院长他赵军也是被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他90岁被主接去了。这之前两年我在他手下听课，他是我的院长，是我看到的最老的一个院长在教课的，90岁，接近90岁还在教课。我把这个小时当作一个灵修的，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要教灵修的小品，灵修的笔记，所以我把我的这个小时当作一个灵修的笔记。他跟我讲，我很喜欢你，像个小孩子。好，那我就想说，我真的就是这样。我以为我很自由啊，其实根本没有自由，就随着走。为什么有安全感？因为大家都跟我一起。大家想一想，耶稣不是有一句话吗？他说一条路是大的，门也是宽的，进去的人多，人很多，却通向哪里啊？死亡。有一条道是小的，门也是窄的，却通向永生。我在想说，我为什么这么喜乐跟着别人一起走啊？是因为很多人跟我一起死啊，不是那么孤独啊，死在一起就比较安全一点。其实就是这么就是这么那个光景，是吧？这是第一个生命特征。第二个生命特征是什么呢？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就是这些罪人心中运行的邪灵。你不要小看，背后有灵界的东西啊。即使有人昨天也跟我讲，我绝对不信什么上帝，我就信我的进化论，就信我的唯物论。甚至有人，我这次在营会中，我们小组中，我不知道在座的我们那天小组有没有大家还记得，我们小组来了一个人，他说他不信上帝，为什么？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妈妈也是共产党员，结果第二天他信耶稣了。哇，很有趣的，是不是？我们的雪姨姐妹在笑，就是那一个。我说你知道吗？你以为共产主义是个学说吗？是一个社会进步的一个学说吗？ 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都认为共产主义背后是个灵界的力量。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他就讲说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徘徊，你看到吗？哎呀，共产主义的鼻祖他都不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势力或者一个学说，他觉得背后有一个灵界的力量是很大的。你看他毛泽东挥手百万红卫兵为他生死都可以的话，你说他背后是什么样的力量？不得了的啊，不得了的力量。这次我碰到了两个人，一个姊妹就是信主的，她信了主以后才告诉我们说，大家都知道她常常有鬼压床，过去从小就拜偶像的里面，常常被魔鬼捆住，半夜噩梦惊醒，然后现在赶鬼赶掉了。嘿，这次我在德累斯顿，这次有一个弟兄，其实他也告诉我他也有鬼压床，你知道吗？我说你身上有什么样的偶像的东西？他当场就拿出来一个偶像的像，串在钥匙圈里面。临出国的时候，我知道很多的学生出来的时候，他不知道前面的命运是如何，他们去算命，他们到庙里面去得主咒主。 OK， 蛮多的人，我知道在座的或许你也有。所以你要知道吗，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被鬼压床，这个男的也被鬼压床。 OK， 什么叫鬼压床？半夜噩梦惊醒，被什么东西都是捆住，然后接下来开着灯就不敢睡觉，就不敢关灯了。 OK， 背后有灵界的东西。好，有人说你是个赌鬼，他不是鬼，那背后有个鬼在里面，对吧？鬼进去了。 OK， 当他老虎机拉说，哎呦，能不能有一个哗啦一下来，他说感谢上帝，那位上帝绝对是个鬼。 OK， 酒鬼，你看赌鬼赌到有人，我真的知道他斩掉了一个指头啊，搓麻将呢，缺了一个纸照样搓麻将。谁在里面？鬼在里面，酒鬼、色鬼，你太多的鬼可以在里面了。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年轻人，我那时候在渥太华，那在加拿大施工的时候，他真的是悔改哭啊，他跟我讲，牧师真的有鬼，每天晚上到了这个时候我不上这个网站就不行，真的有鬼，真的有鬼。在座的我想年轻人或多或少都迷恋网站，特别是迷恋游戏，你知道电玩背后，游戏背后有鬼，你知道吗？有没有报道玩了三天三夜死掉的？有没有？蛮多的报道你会看到，不是他们精力耗尽，在我们这个过程中，其实在设计网上的都有灵界的力量在里面，你被辖制了，对吧？所以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我也告诉弟兄姐妹，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一个人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背后都有他的神。什么叫神呢？就是以他为生为他为死的，这就是你的神。你的依靠在哪里？有人依靠钱，钱背后就有灵界的力量，钱就是你的神。有人去拜一个木头，这背后就有灵界的力量。有人挂着一个护身符，我告诉你，当你挂上护身符的那一刻起，灵界的力量就进到你里面了，是吧？所以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一个不信主的人在他的生命行为中有一个特征，就是顺服空中的掌权者邪灵。虽然你根本不认识是什么是邪灵政治，但是其实你就依靠着。第三个是什么？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是什么？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所以第三个特征就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三个特征你逃过了，神是很奇妙的，竟然能够在两千多年前能够把人的生命行为讲述的这么那个呀、yeah。 我自己也在想说，在圣经中有一个故事啊，一群人抓着一个行淫的女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在婚姻之外的这个跟人别人行淫的女人，现在是不是要用石头把她抓死？因为每个人都拿着石头，只要耶稣一声令下，他们全部把她砸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犯过罪的，可以用石头砸他。耶稣讲完了话，非常仁慈的蹲在地上写字，也不看别人。圣经说，从老到小，一个一个走出去了，听见耶稣的话。耶稣抬起头来问这个女人，妇人，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妇人说没有。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以后不要再犯。当我看到信徒又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说主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扮演一个角色，就是抓着一个垫背的比我更糟的人来到上帝面前审判。我常常觉得 拿起一张报纸，哎呀，这个社会新闻，这个人怎么这么差劲的？然后我在说他差劲的时候，就说告诉别人说我比他好。这么多人多年来就抓着一个现在正在犯罪被抓的人来到了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说要不要砸死他。耶稣你看他多坏，耶稣早就看透人心了，你如果没有犯过罪你可以砸。所以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我觉得我自己的道德感用一个色彩来编，我是一个灰色的，灰色的颜色如果跟白的相比你绝对就是黑的，因为它是最有理的，它在黑的白的之间。但是你如果在黑的面前，这个灰的里面多少夹杂着可怜的白，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我本能的不愿意跟光上帝接近，我觉得他太亮了，太圣洁了，我只要跟他走近一步我就感到有一个压力，我就觉得自己是污秽的。但是我今天走到一个黑的面前，我觉得很坦然很安全，因为我可以抓着他来到上帝的面前说这个人应该用石头砸死。所以上帝就这么光照我。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金玉其外，还有什么败絮其中。我们表面上西装革履，哎呀，亭亭玉立，像一个人一样，但是你想一想，如果神借着他的灵把我们里面的意念全部抖出来，我们吓死了。你想想看，当你眼睛开始来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是吧？你或许有忧虑，或是有难处，或是有惧怕，或是有苦毒，或是有妒忌，或是有奸淫，或是有诡诈，或是有谎言。你把你今天24小时所有意念把它写下来，一字不漏写下来，你看都不敢看，你相信不下去。所以我说，如果我们今天不活在上帝的里面，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把每一天所过去的所有的东西都写下来，出一本书，这本书一定不是人民出版社出的，一定是地狱出版社出的。我是个罪人吗？上帝就是告诉我们，他用这样的方法来拯救我们，他知道我们真是一个罪人。但是问题是，我真的悔改信主了吗？我真的愿意悔改信主吗？有一天耶稣被西门请去吃饭，西门是个法利赛人，是个饱学之士，是当地很有名的，他也很富有，就请了耶稣和十二门徒到他家里吃饭。饭局还没有开，突然有一个女人闯进来，受一个不速之客，就跪倒在耶稣的脚前开始哭泣，眼泪湿了耶稣的脚，他用头发把它擦干，亲吻耶稣的脚，然后就用自己带来的香膏，这个香膏是非常的贵的，按照当年犹太人的这样一个一般的社会习俗，一天的成年人的工资大概是1000银两，这个香膏大概要买30银两，大概是一个成年人的一年的工资。他把这样一个这么珍贵的香膏膏抹在耶稣的脚上，这个时候西门就在笑，暗暗的在笑，他的意思是说，耶稣你知道吗，跪在你前面亲吻你膏抹你的那个女人，是我们这个城里名气很不好的一个女人。这个时候耶稣看到西门这样的笑脸，耶稣就开话了，耶稣说，西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西门说，夫子你请说。有两个人欠了债主的债，一个欠了5两，一个欠了50两，他们两个人都还不清，债主就恩免了他们。我的问题是，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债主？西门说，这很好啊，很好回答，恩免多的更爱债主啊。西门你断得不错，我进门的时候你没有亲吻我，这个女人却亲吻我的脚，我进门的时候你没有用水洗我的脚，因为犹太人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一个礼仪就是拥抱亲吻，然后就是用水洗你的脚，因为很多的灰尘，你没有洗我的脚，他的眼泪却湿了我的脚，你没有膏抹我，这个女人却膏抹了我，因为她被我赦免的多，她爱我也多。所以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如果今天觉得只是欠耶稣5两的，我可以告诉你，你只是教会的朋友。但是真正能够认定自己是欠耶稣50两的，那么这个人才是真正耶稣的门徒。 我们神学院的院长赵军颖有一天碰到一位传道人，那时候他刚刚信主，有人就问他这个问题，你是教友吗？是啊，我是这个教会的教友啊。哎，你是基督徒吗？是啊，我是基督徒啊。哎，他觉得你为什么要问我两个问题？他说教友原来是教会的朋友，基督徒才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在座的，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信耶稣多少？如果你觉得你的道德感整个的都是蛮好的，信了耶稣这么多的道德教导加在我的身上，我是锦上添花的，那么你只是欠耶稣五两。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罪人，一定是因罪而死的，那么耶稣就成为你的救主，你就欠了耶稣五十两的。好像那一天我在讲说五两和五十两，有一位弟兄说他欠耶稣五百两，他欠耶稣五百两，永远是还不清的啊！我想所谓的悔改，其实并不是我们改变一个道德行为上的一个小错误，整个的悔改是一个方向性，人生方向性的改变呀。我这次来听到李娟姐妹的分享，我觉得她原本就跟我们一样，就是为可能我们打拼所有的都是为自己而活的，但是当她信主以后，她整个的观念开始不一样了，开始为福音而活啊，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无论做什么都是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啊，就是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那我想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把这个东西当作至宝，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就以为是有损的啊，是有损的。那个我自己也在想说，原本的时候我得了这一张张崇仁的这个油封的时候，光绪十七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不得了的，我是觉得对我最是宝。但是当我信主以后，我就知道何等的可怕，就好像罪一样啊，是个麻风病的东西一样。所以我回到中国第一件事情，上帝说你回去悔改，我就与你同在。所以我回到中国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东西还给了我的舅舅啊。我的舅舅告诉我说，张先生已经死了，人民日报都发了纪念文章，舅舅做主了，你就留着自己用吧啊，留纪念。但是我说你把他带给他的孩子啊，他的孩子后来都在法国，我说你把他有机会碰到他的话，就把我的故事告诉他们啊。那一天我的舅舅就信主了，他还是个民主党派人士啊，还是个政协委员。所以我就在想说啊，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真的愿意悔改的时候，整个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你真的悔改的话，那么你就与过去撒谎的现在就与灵舍说实话，过去偷窃的现在就不再偷窃，过去淫乱的你现在就在身子上荣耀上帝的名。所以悔改记得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一生的生命特征啊，是好。现在我三句话已经讲完了，大家记得第一句话是什么？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好，最后一句话，信福音，这是耶稣说的。所以我们所谓信主，耶稣是复活的主啊，是我们的救主，是生命的主啊。信耶稣，信福音，不只是相信世界上有一位耶稣，而是接受这位耶稣为自己个人的救主，承认耶稣是被自己的罪定到了十字架上。我们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节、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好吗？开始。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的权利，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好，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这个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但是我们不认识他。圣经说他到自己造的世界，他到自己的人这边来，我们作为他的人却不接待他。但是凡接待他的，他就会赐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整本圣经是一个归家，是让我们这些失丧的人能够回到神的家中。在十三节讲的非常有趣，他讲到了两种人。一种人在没有信主之前，不在上帝的国里，是从什么生的？血气生的，情欲生的，人欲生的，这些人一定要死的。所以一个重生的人是什么？从神生的，从神生的就不死。所以两种人，我们要问自己，我是重生的人吗？如果不是重生的， 那么是从血气生的、情欲生的、人意生的，一定会死掉。如果从神生的就不死，因为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啊。所以前两天有人问我，圣经上为什么说我们是被神买来的？我们怎么是买来的呢？当然，虽然我们得的救恩是白白的，却是上帝花了极重的代价，因着耶稣的死把我们买了过来啊。神啊，背负我们的罪担，以致让我们的生命被他买赎。所以我们今天信了耶稣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奴仆。是谁的奴仆啊？义的奴仆，是神的奴仆。我们原来是谁的奴仆啊？罪的奴仆。从某种意义上，人就是一个地位的改变，原来在最终做罪的奴仆，现在成为上帝的奴仆，他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当然是赎他的啊。第二个，我想我们要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们读这段圣经，因为蛮多的基督徒虽然信了主，到现在为止还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来读一下，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不仅为我们的罪而死了，他还为我们复活了。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认为、不承认、不相信耶稣能够超然的从死里复活，那么他的救恩就成了问题。保罗在这里有一段的经文讲说的非常的奇妙，我们照着这个圣经来思想，一边读一边来思想，上帝今天要借着他的灵来开启我们，为什么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复活的人，乃是因为我们是出熟的果子之后的。我们来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中，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没有了。我们若靠基督，实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活子，使祭司只因一个人而来，使人的复活也是只因一个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我们在信主的人今天死了，上帝说在基督里睡了。今天我们能够复活，是因着耶稣他成为出熟的果子。今天如果你家里种些果树，你不知道这个果树到底是甜还是不甜啊，是好还是坏，到底是什么果子，你只要看它第一年结出来什么你就知道了啊。所以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算比众人更可怜啊。所以神告诉我们啊，整个的福音不仅是耶稣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的义而复活，要不我们今天仍然会在罪中啊，仍然会在罪中。最后我跟大家讲四个名词啊，让大家能够对福音有一个非常概念性的一个了解。也因着这四句话，我得来思想一下在座的一些福音朋友，你今天的光景到一个怎样的地步，你的信仰程度在一个怎样的方面。第一，有神。我们承认不承认，这个有神的背后不是讲一个哲学观，有神论或者无神论。如果当我们有承认是有神的时候，我们就承认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是承认我们愿意有受到的谦卑和有被生养的孝心。如果你是做儿子的，你就会把荣耀归给你的父亲。如果我们是被造的，我们就要把权柄颂赞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神啊。你可以问自己，是不是承认这个世界有一位源头，他是创造者，他是我在天上的父亲，他是那唯一的真神，只能有一个爸爸，不可能有两个爸爸啊。所以你记得问自己，是不是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如果有一位神，你就要把荣耀归给他，你叫他爸爸心里绝对没有羞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罪。是因为罪使我们与上帝的生命隔绝， 我们会死并不是因为年纪老，很多人都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因为有罪你跟上帝的生命隔绝。我们常常会插一些鲜花，这些鲜花还是很鲜艳的，但是知道吗，当它从整个花上去剪下来的时候，它已经跟永恒的生命脱离了。它今天插在这个瓶子里有七天八天，代表着我们生命好像有七十年八十年一样，但是当我们离开上帝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进入了永远的死亡，是吧？我们还要面对终极的审判。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第二句话怎么说，死后却有审判。有罪是这样的，并不是那么轻描淡写的，只是一个错误啊。罪是抵挡上帝。第三个字是有救，这是一个奥秘。我们怎么能救自己呢？我刚才说了，耶稣成了逾越节被杀的替罪的羔羊，他是无辜的，却为我们死了。因为他为我死了，我就可以不死。基督徒非常清楚，你承认有神吗？你承认有罪吗？你承认有救吗？如果到这里为止，我可以告诉你，你已经是上帝的人了。但是最后你要相信你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有福，第一，从消极的角度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逃离了死的劫难，我不再配死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死了。上帝看我的时候，当列兵的天使来看我的时候，看到我身上有耶稣的血，我就不再死了，他就逾越过去了。但是同时怎么样，我还得着了永远与他同在的生命。我不仅从消极的说不死，我还从积极的角度说，我得到了永远的一个生命。好，今天第一章信息我就讲到这里，大家能不能把四句话都能够背出来？开始。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再一次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将当年耶稣在地上传道的那开始的第一个信息的四句话放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主，我们真是能够迎着你的教导带领，知道你的国近了，日期已经满了，神跟与我们相遇的时候到了。愿主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认识你，明白你的救恩，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在这里有没有慕道的朋友听了这样的信息，认定自己是需要被拯救的？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我们一同来为你祝福。有没有这样的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或许你已经在团契里许久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可以来为你来祝福。耶稣说他在门外叩门，凡是听见就开门的，他要进到他那里，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信息有感动，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有没有？我最后一遍鼓掌。如果神的灵在你里面做了感动的工作，你承认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光照，愿我们既是信主的，也能够每一天活在你的国度中，活在你的同在中。求主恩待我们今天的聚会，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